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今天呢，会回到了台湾高检署许祥珍检察官时间。那么今天也要来为民服务，就是如何防范随机杀人再次发生哦。那么刚刚也召开了记者会，包含了犯保这一块，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如何来去做一个协助等等。那么当然呢，也让大家可以了解哦，不是说你喜欢你就可以做哦，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好，我们先来看看生活法律大观园随机杀人案的法务部部长也呼吁，不要害别人，也不要害了自己。那么新北市新店随机杀人案呢，也再度引爆的就是死刑跟废死刑的争议。法务部部长蔡清祥出席了司法改革半年进度报告记者会，也特别说明检警会全力的积极侦办，但也要呼吁我们的国人，精神障碍者的家人或亲属必须要注意，就是是否有按时服药，那么还有包含了接受治疗，不要再发生害人害己的事物。那么由于媒体也一直在问到以新店随机杀人的这个案例呢，是否将考虑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做法，蔡清祥部长也特别表示，废死的政策并没有改变，而采逐步废除，但是现阶段的法律规定并没有停止执行，也不会就此不执行，但必须非常审慎的态度来做审核，重点就是在极尽所有救济程序都无效之后才会依法执行。那么部长也特别强调，随机杀人事件呢，检警将持续全力搜证侦办，第一时间已启动犯罪被害人保护机制，无论是政府单位民间单位都请全力保护被害人，来检视社会安全网是否有疏动，那么达到可以及时弥补的这个状况。那么也呼吁有精神障碍的本人家属亲友一定要注意，有没有按时服药，有没有看医生，有没有接受适当的治疗，不要再发生害人害己的事情之外，另外司法院长许宗力也特别表示，先前大法官便宣告死刑并没有违宪，目前也还有死刑案件正在申请释宪中，而死刑是重大议题，暂时还没有排入今年的释宪议程，若有排入一定召开公开言辞辩论，听取各方的意见。而今天的生活法律庭探听呢，我们在刚刚听到了这个新店随机杀人案的这个家属重创的部分哦，也造成很多的社会舆论跟哗然。那么小灯泡案件这个家属还有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瑜也呼吁外界给予家属一点空间，他的地检署也特别说明，辖区内新北市新店分局在14号已经派员前往医院，也通报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跟家属来见面会谈，而是家 属的需求，提供各项的后续相关服务。北检也特别表示，新店分局呢14号下午派员前往医院，北检督导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台北分会也提供给家属犯罪被害人权益手册，通报了台北分会，未来在家属任何的需求还有对外的保护措施都由台北分会给予协助。而时代力量立委王婉瑜也特别讲，当下最在意的就是家属是否有被保护、被协助，家属有没有任何的需求，他也愿意全力帮忙，确保一下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机制，能足够提供被害家属及时的有效协助。社会安全网推动多年，似乎依旧无法接住可能坠落的人，而必须呢，要再深刻的检视一下社会安全网的设置，才有办法避免不幸再发生。也希望警政、教育、社政、卫政相关单位的权责单位都可以有效的、畅通的横向联系协调分工，来建立单一窗口，保障受害家庭必须的经济安全跟心理支持。而王婉瑜立委也特别讲到，有温度的连结启动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的一个改革记者会，那么也邀请了李怡义律师，还有儿童权益促进协会的王维君理事长等人来出席，那么也推出了四大改革诉求，包含了决策贴近被害人需求，保障被害人经济安全，强化被害人诉讼参与及行政院应设常设性的犯罪被害保护会。那么在过去的经验里呢，犯罪被害保护协会呢是希望协助被害人，但很可惜的落实的情况往往都是流于形式。那么王婉瑜也特别举例，像是事发后他们随即提供一整叠相关文件给我，但当时混乱的状况之下，我们根本没有心去阅读这么大叠的繁琐文字。另外每逢三节固定的访视慰问，令人感到像是例行公事。而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应该要达到专责人力的一路相伴目标，但受限于人力经费层级不足，也提供的服务呢难以贴近被害人的需求。李怡义律师也特别讲，犯罪被害人在事情的当下呢，必须就是要面对警方的询问笔录、相应的解剖、丧葬的准备、司法的程序，都是一连串的过程，往往已经心力交瘁。而另外一方面呢，又遭逢变故的医疗支出跟丧葬费用，乃顿失生计的一个情形，也是相当常见的。但台湾的犯罪被害补偿仍长期的停留在国家代偿、民事赔偿以及社会保险补充的一个性质。那么王维君理事长也则说，犯罪被害保护协会呢，属于检察体系下的执行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而董事会组成呢，为广纳被害人跟实务工作者的代表，而组织决策呢，不易贴近被害人的需求，因此呢，首要应该将董事会的成员纳入一定比例的犯罪被害人家属代表，则具有从事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的经验实务工作者，来促进组织改造，来提升专业的自主性。最后呢，王婉瑜也说到，行政院应设立常设性的犯罪被害保护会的主张，其实源自于2017年的司法改革会议第一组保护犯罪被害人的决议内容中有，因为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并不仅限于金钱补偿或者是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协助，而是需要以人为本的支持网络，由警政、社政、卫政、劳政、教育、法务等相关的部门共同撑起，有赖于行政院层级的权限给予整合，来积极促成各机关跟各地方政府落实所谓的整合性、计划性的保护措施。而面对犯罪被害保护业务的草创时期至今的阶段性任务，王婉瑜也肯定已定下相当的基础，希望政府能够具体的回应面对现行的犯罪被害保护工作的结构性困境，建构一个以人为出发点的制度，朝向有温度的连结跟陪伴受害人迈向所谓的复原之路。那么大法官这边呢也说明了在做整个的一个协助中呢，也会看到未来呢也会有一些的这个说明跟串联跟连结。 在悠悠 Live Show 中呢，我们的生活法律听看厅里面呢，最近也因应整个新冠肺炎，司法院的大法官会议也针对31号的通奸罪，还有下个礼拜二的法官令道歉的宪法法官辩论进行严格的规范。那么也建议旁听的民众要自备佩戴口罩。旁听的民众呢，应据实的填载声明书，而司法院呢也会斟酌个案具体的情形，拒绝发放旁听证给予民众，或者是拒绝旁听。台湾社会最大的争议就是通奸除罪化，全台有11件，有18位法官裁定庭审申请释宪案，司法院大法官呢定在3月31号在宪法法庭进行言辞辩论，也厘清通奸罪的立法目的，还有处罚婚外情的行为手段跟目的有何关联，是否因应宣告违宪哦。那么此外呢，名人互告最常发生的就是法官除了判令精神抚慰金之外，还需强制登报等公开的方式来做道歉。而朱姓民众认为相关的规定违宪，申请大法官解释，而司法院大法官定在这个月的3月24号上午在宪法法庭来开说明会，也厘清了法律争议在做成的解释案。那么第二场备受瞩目的宪法法庭辩论呢，是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疫的措施，大法官也公布旁听的规定，旁听采座位分隔法，而旁听的民众跟记者席间会有1公尺安排坐席，那么也评估宪法法庭跟延伸法庭的通风换气情况，建议旁听的民众一定要自备佩戴所谓的口罩哦，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你身旁的人。好，来解决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小张的问题哦。他说3年前呢跟一家补习班合作，那么他自己发广告招生请助教，去年5月发生了不愉快，他就提出说我不要合作了，那么学生也选择离开，但补习班也认为说他把学生带走了，甚至还诽谤说我跟你讲哦，这个日前诉讼中哦还扣他5月跟6月的薪水。第一个，我们合作没有签任何的合约，我们都是 LINE 的记录有证明扣我薪水跟聊天的内容。第二个，2年来的收入月报表纸本的就去年5、6月没有，约30万。第三点呢，他们公司只有美语牌却违法招生文理，我后来才知道以上三点，请教一下我有哪一些条款可以用。好的，当然依据呢劳动基准法第26条有一个规定，雇主不可以预扣劳工的工资来作为违约金或者是赔偿费用等。那么按照您所说的描述的状况，因为有因为呢你这个有人事任用权跟自行招生的权利，很有可能在法律判决上就是你跟补习班之间并非成立雇佣关系，所以无论如何双方都有一个合作契约，如果说补习班没有依照双方合作契约的约定如期给予你的报酬，就可能构成违约的一个法律责任，那么呢就可以依照这个所谓的债务不履行规定来请求所谓的相关迟延利息，甚至你还可以解除契约以及这个损害赔偿的一些责任。那么补习班呢在这个状况之下也可能会成立不当得利必须负担不当得利的返还。好，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提供给这位小张可以做一个参考。大家回来的时候就马上回到台湾高检署许湘珍检察官时间了。
这一生一世无成又怎样，为何要靠成名就才伟大，这一生一无所有朝阳，要浪到未来的事来了再讲，懒得去想，操场边处登场，那一年的盛夏，那什么美善理想，把美才是真话，我舍板刷吉他，只便当配大花，想做个 rock and roll star， 不敢平凡长大，只怕适可而止吧，不然就饿死吧。 那难道我不怕什么代价，欲望像个无价，这一生一世无权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这一生一无所有照样吊郎当，凤凰花落未来在哪，暂时不想。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也预告了今天呢，回到了台湾高检署许湘珍检察官时间呢，要跟大家聊到如何防范所谓的随机杀人再次发生。那么在上半段我们也针对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这边来提供的协助，以及呢哦到底这些这个产生的问题有哪一些哦，不管是在精神鉴定也好，或者是如何去避免所谓的随机杀人事件会再发生哦，好像每一年都会有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都不断的上演，不断的呢让大家又唤起以前的案件。好，没关系，当然呢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也同步呢开放02237-2920，我们先让许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湘珍。
是，当然呢我们接下来聊到就是如何防范随机杀人再一次发生，而且刚刚也还在召开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好的齁，其实啊这个星期齁要选择哪一个法律实事案例齁，我其实伤透脑筋，因为其实这个星期还真的是多事之秋，发生了不少的案子齁，比如说就像这个随机杀人又重现江湖了，好可怕。那还有呢就是在台北市万华区呢酿成了火灾，已经现在已经累积到六死了齁，也是一个重大的死亡的案件。
齁，
那比如说还有就是因为药师发还错健保卡，结果那个就是那个所有人齁跑去药局要药师下跪道歉。然后还有呢不少的大学的法律系的教授被恐吓取材，这个都是大的案子。那但是呢我后来选择了这个随机杀人的部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民众最有感，而且可能会比较多想要了解到底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杀人犯会开始辩称说我有精神状况，
因为电视看多了
啊，对，没错。然后可能也许他们所学任的辩护人哈，就是律师也会教他们要做这样子的辩解。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辩解？到底有什么好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做一些说明哦。
是，这个我们一上预告，就很多人愤愤不开，真的是很气愤哦。啊，这个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嘞？哈，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所以这个案件的随机杀人犯呢，其实辩称自己有心理问题啦，或者什么精神分裂啦，到底要怎么样去证明这个是属实？莫非很多人有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把他推给我有病，好，我就是有病。那你要怎么样？我就是有病，我当时我没有在我的这个意识之中，我有另外一个人格，哈，哦，这我们常碰到的，哈，任何的这个这个答案都有，所以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是哈，我们无论是之前哈，我们有发生的在那个捷运的
车厢
发郑捷的杀人案件，
还有小灯泡，
烧灯泡啊，这是令人痛心的哈。都是一样哈，他们都是辩解自己有精神上的问题哈。好，那我先讲一下，如果我们就是说警察或是我们检察官碰到这样子的杀人犯啊，包括这一次的也是一样，这位三十几岁在新店哈也是一样哈，拿了一个那个生鱼片刀，然后就把一个正在路旁等待姐姐下班的一个也是优秀的灵性青年给就是这样子砍死了哈，很可怕，这样子的这个案件，他就说啊，我以前就是这样啊，我第一个就是先自残，然后第二个我就杀人，然后第三步我就是先杀了人以后再自杀。哇，听起来好像他精神上是有些问题。那碰到这种状况呢，我们哈检察官或者是说法官呢，会要去证明说他 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精神上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会依据刑事诉讼法198条、208条的规定，会嘱托哈我们具有精神专科执照的医师哈，或是里面有精神科的一些医疗院所哈，然后去就他这个行为人在案发时他的精神状态做专业的鉴定。好，这个时候就有民众可能会很好奇问说啊，那么就会骗医生啊、哦，随便讲讲医生可能就会被他们唬了。好，我就是要跟大家讲说，我们做的鉴定的程序不是像大家想那么简单哈、哦我们要怎么样鉴定呢？包括要对这个行为人哈、哦、做诊断性的会谈，好、那当然还要对他的家族家人做会谈，要去真的了解他整个一生的这些历程哈、还有他的生活状况，他到底在想什么，是不是真的有病，这是用会谈的部分来谈。另外我们还有实验室检查，比如说要抽血哈、血液检查、生化检查、尿液检查、心电图检查、胸部 X 光检查、还要做脑波的检查哈、除此之外，这是身体上面的检查哈、我们还要给他做心理测验。这整个都做完了哈，整个检查啦、会谈结果都出来以后，我们会有一个鉴定的团队来讨论，讨论之后才会由这个鉴定的医师来撰写成鉴定的报告，看他到底有没有所谓精神障碍的问题，然后他会函复给我们的检察署或是法院咯。
是白小姐想请教检察官，他说以这个案件已经有点就是跟家庭因素有相关了，他说这个应该怎么会一个正常的小孩或者正常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
好，白小姐问得非常好，这就是我等一下要跟大家分析的，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样子随机杀人的案件再发生。其实大家有没有印象里，在郑捷杀人之后，是不是一堆人去围着郑捷的父母，说你们怎么会教出这样子的小孩，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小孩出了这样的状况都不知道。如果您也有看所谓电视剧叫《我们与恶的距离》，也是一样、也是一模一样，大家就是围着那个父母、好，还有就是杀人犯的姐姐，那个姐姐还要隐姓埋名换名字去应征工作，因为她不敢给人家知道说她是杀人犯的姐姐。好，那所以这个部分我等一下来讲说针对这个部分哈，其实家庭真的要负一些些的关怀了哈。好，那我们现在是先来讲的是说，回到说，如果精神鉴定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对不对？
对，就是说，如果这个精神鉴定之后呢，医生呢是认定说这个行为人在行为时哈是属于精神有缺陷的状态的时候，这时候到底对这个人的刑事责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原则上他会成立的是杀人罪没错，但是呢、我们刑法第19条第1项跟第2项有规定是说，如果行为人是完全不能辨识他的行为，欠缺了他依照他的辨识而为行为的时候的能力的时候呢，是不法。不法的意思就是不处罚他的意思，我们这个通称叫做心神丧失，就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这个时候我们法律呢，即使他沉醉我们也不处罚他。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呢，他不是到完全没有辨识能力了，而是呢他的辨识能力显著降低，这个时候呢是得了，就所以是有裁量权的哈，那个法官或检察官得减轻其刑。这个部分这种情况我们叫做精神耗弱。所以呢现在很多很多的行为人包括他的律师就是会主张的就是
这一条
我的行为就是因为是精神丧失不法，不然的话就是精神耗弱可以减轻其刑。所以大家就愤愤不平啦，说那我以后我每次我做什么事情我就说我有精神病就好了。没错，可是哈，这个在第19条的第3项还规定了一个，就是说如果呢你有前面这两种情形，可是是你因为你自己故意或过失所招致的，你自己自己要愿意让自己变成这样状况的，然后让自己陷于这种精神丧失或是 精神耗弱的话是不适用的。好，那什么叫做因为自己的行为然后故意或那个过失招致成让自己变成是精神丧失或精神耗弱呢？以前我们在刑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酒后去开车，酒后去杀人，就是你要借酒装胆，你故意先喝酒，好让自己酩酊大醉以后去遂行你的犯罪行为。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你是自己故意要让自己陷于酒醉，然后去做一些坏事的。好，可是呢，我就看到这两天已经有人开始在讨论了，
是，
就说你是故意不吃药的，你已经知道你自己有精神状况
这个状况了，对，
好，你还不吃药，或是说疏忽了，没有吃精神病的相关药物，然后让自己去犯罪了。当然，我们可以用十九条的第三项认为说是不能减刑或是不罚的，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是，当然呢，这个避免的话，我们用这个一分钟时间，赶快来让大家了解了。
是，刚才白小姐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要回答。真的，其实有一些精神疾病的人，他自己没有所谓的病识感，就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生病了。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就是在他旁边的家人，除非他真的是无亲无故了所以跟他在一起的家人，无论他成年与否当然是这种病是越早开始治疗是越好。
是，
他就是怪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去医院就诊，预防于机先，然后要叮嘱他按时的吃药，严重的话就可能要住院了。那还有就是我们邻里我要再讲我上个礼拜也在讲，这个礼拜还是要讲鸡婆，我们
真的对，我们要鸡婆一点，
对，要鸡婆一下。碰到如果觉得你身边有一些怪怪的感觉，有精神疾病的人士然后他行为举止怪怪的，赶快去通报警察机关，我觉得这是最快的。那后端的话，那当然呢，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卫生啊，社政警政的通报看联系的系统啊，比如说我们户口知道说有一些是有高风险的精神病患的话，我们要赶快通报，
好
协助。
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